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上帝不仅拣选那个结局，他也拣选这个过程。
你想找的最理想的配偶，这个世界并不存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学习派，饭桌学习派，赶紧学起来。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我们这澄清一下，我们学习派其实有好多个小单元哈，有陈牧师在讲宗教改革运动思潮那本书，以前呢还有一些小单元。我想说是不要以为我们饭桌学习派就只有我和阳光的这个基督教预定论哈，其实还有很多，
意思就是不止一门课，
那也就是说我们课开的还有点多，学习起来还有点累。
但是学习派我们几乎端上来的都是硬菜哈。
对，学习派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跟我们信仰有关的，这就是学习派的意思。
啊、
我们总不至于学高数吧，对吧？嗯，好，我们回到咱们的学习派，我们还在学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进度啊，就是我们今年能把它学完都不错了，但估计今年还是学不完哈。但是也没关系，咱们是长期主义者，对吧？咱们上一次呢还在十一章，那我们这次呢也在十一章。我发现我们从十章出来以后哈，当时喘了一口气说终于走出一个长篇、
嗯、
结果发现进到了一个更长篇。
对，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是这本书里最长的一篇。
对对对，最长的一篇、
嗯、
好，我们书归正传。我们上次讲到了伯特纳在讲到拣选，我觉得拣选这个概念哈，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就是拣选这个概念呢只有我们基督教有啊，佛教里面没有，道教里面没有，别的任何的宗教没有，就只有我们基督教里面有拣选，这是我们特别的一个地方。哎，我们有一期打假哈，我们就聊过到底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不同，其实我们自己说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个宗教啊，因为一说到宗教好像就把我们划到一个什么宗教学，我们要知道宗教学这都是19世纪才出现的一个所谓的学科分支、
嗯、
我们说我们是信仰，信仰可不是从19世纪才开始的呀，对吧、
嗯、我们回到第11章哈、
哦、
第11章主要的是在讨论预定论的五点中的一点，就是无条件的拣选。大概回忆一下对于所谓的无条件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陈述哈，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在决定救恩要向谁实行时、
嗯、
神的意志做永恒绝对不变而有效的决定。
嗯，
拣选论最常被强调的部分就是神绝对无上的主权。
嗯
嗯，
对。
那我们上节课和 Helen 我们讨论了拣选论的主要内容，内容叙述，也讨论了他的经文依据。我们在讨论经文依据的时候，我们提到了第一种拣选和第二种拣选。
嗯，
大家还记得吗？第一种拣选是生命的拣选，
对，
第二种拣选是集体的拣选。
嗯，
我们上节课结束的时候留了一个扣，说剩下的两种拣选呢，我们在下节课里向大家介绍。其实剩下的两种拣选呢并不是拣选论的核心。
嗯，
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就可以过去了。
嗯，刚才阳光也讲了，第一个是生命的拣选，第二个是这个团体的拣选，第三个其实就是蒙恩管道的拣选。它指的就是神拣选人得到这种救恩呢，它也是透过一些外在的蒙恩管道，比如说你能听见福音、
嗯、
你透过某某某给你讲了福音，比如说你能读圣经，你认识某个基督徒，并且呢在我们生命中，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在享受福音带来的文明成果等等等哈，这些都是一个蒙恩管道，就是上帝借着一些外在的条件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福音。
对，我们在第一种拣选和第二种拣选中一些内容呢、嗯、可以在第三种拣选中显现出来。
嗯，
举一个例子啊，说神已经预定要拣选我们，要让我们得生命哈、
嗯、
他就拣选我们出生在一个有基督信仰的国家，
嗯，
然后让我们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或者说让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遇到一个有基督信仰的同伴、嗯、
对，发小，
或者说，对，这就是蒙恩的管道。
对，所以我老看到有一句话就说，我们理解上帝的拣选，其实也要理解到上帝不仅拣选那个结局，他也拣选 这个过程，
整个的过程，
对，
所有的事都在他的预定之中嘛。
对，这是第三个哈，我们很快的过。
对，
我们看伯特纳论述的第四种拣选哈，就是职分和工作的拣选。
对。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各自的天赋，对吧，也有各自的性情，也有各自的喜好。其实上次我做了一个见证哈，你还记得吧，就是我怎么样找都能找到我想听的那首音乐。
对。
因为我的主观偏好哈，我的喜好这些已经被上帝所定制了，或叫拣选就定制了啊。比如说有些人天赋是做医生啊，有些人做律师、音乐家，这些都没关系。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各自设定的，我们不是在出生的时候就预定啊，我到我妈肚子里面之前我得先说我想当个科学家，你得给我按照科学家的基因 DNA 来给我设计，没人那样说。
其实呢，我们刚才和海伦说啊，说这第三种拣选和第四种拣选哈，就都不是拣选的最核心内容哈。但是啊，这可能是我们在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啊，我们最关注的东西。
哎，
哪个教会好啊，哪个教会不好啊，为什么我就没有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为什么你们那波人就那么多的基督徒啊，为什么我生下来就不是一个高个子，为什么我生下来就不是一个白皮肤，这些呢其实都是在，
为什么我数学不好啊，
对啊，都是在拣选之中。
但我们没有人抱怨，你看到没，因为其实伯特纳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生命中处处都存在着拣选，意思就是说这些预设预定预先设置的不是我们主观的。
是的。
嗯，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预先设定自己出生在哪里。
对。
我们可能能够设定我们的孩子出生在哪里，但是谁也不能够凭自己去决定自己出生在哪里。
嗯，哎，孩子，人家说生孩子就跟开盲盒一样，就是你真不知道自己。
很有意思哈，阿米念主义根本不否定第二种拣选、第三种拣选和第四种拣选，但他偏偏呢否认第一种拣选，也就是生命的拣选。其实我们知道生命的拣选才是最核心的拣选，才是最根本的拣选。
对，生命拣选也就是救恩的拣选。
对的。
嗯
嗯。在这个书里头他也进一步的说啊，普遍的来说一个人的外在环境的确啊会决定他的命运。
嗯，
刚才我们说的什么肤色呀，什么高矮胖瘦啊，聪明与否啊，确实会去决定他的命运。包括从管道上来说，
嗯，
至少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就没有机会得救嘛。
嗯，
对吧，有个神学家说，在神治理的世界法则中，享受外在的特权或者说拥有神恩典的管道与信心救恩之间总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你没有管道你怎么可能得到这些呢，没有恩典的管道就得不到救恩呢。我们根据整本圣经的主旨完全可以放心的说，如果神按照他至高的主权没有使这个人享受恩典的管道，他就没有赐给这个人信而得救的机会与能力。
嗯，
所谓恩典的管道就是指接触那唯一得救之道的机会。我们感谢神吧，就现在的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
嗯，
恐怕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完全没有机会接触救恩。神也借着人类的所谓科技的进步，
对，
包括我们这些电台电视台网络的这些手段，
嗯，
把福音的管道把恩典的管道放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
嗯嗯嗯，好。那在这儿我们其实一直在说哈，我们在讲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的第二点，就是无条件的拣选。那我们回过头来聊一聊，到底这个无条件指的是什么。
嗯哼，
这个无条件的第一个是指从人这方面来说没有任何蒙拣选的根据或原因。
嗯，
就上帝不是从我们这边看的。
嗯
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些全然败坏的人身上找不到任何能够满足救恩的条件和根据，就这么简单，对吧。罗马书三章十一节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所以没有寻求神的，这是第一个哈，因为没有寻求神啊，因为没有寻求神。第二个呢，是不是因为有些人悟性比较强而拣选他呢？但圣经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又说，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也就是说连明白的都没有啊，所以也不是根据悟性。那有些人就讲了，那是不是有些人心思比别人好而被神拣选的呢？
就德行。
哎， 那圣经罗马书1:21又说到，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说我们要看见哈，人的心思没有比别人好，人的心思整体来讲是无知的，昏暗的，
全然败坏的。
对，
所谓加尔文的预定论的这五点，它是环环相扣的。当我们在谈无条件拣选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第一个要点，就是人的全然败坏。
对，
如果人是全然败坏的，这里头一个好的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有人符合神的条件呢？
对，
我们在面对其他的拣选的时候哈，比如说上帝为什么造我是长这个样子的，为什么造 Helen 是长那个样子的，我们有时候或许脑子里会一闪而过，但是我们不会为这个事情纠结很久。
对呀，
那为什么我们会为生命这个预定就会产生这么大的怀疑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其实生活中处处有拣选，或者叫生命中处处都有不公平，打引号的哈，就是
不平均嘛。
平均，不是我们理想状态，就是我想的状态。
对，
但我们也觉得
对啊，没有人抱怨，
没有人抱怨。
这个理想的状态很有意思。Helen 和我一起聊过很多的关于基督徒的婚恋的节目哈。我记得我当时还给你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去一个婚介所，这婚介所无人。人值守啊，进去以后两扇门，说你要找一个配偶啊，你希望找一个漂亮一点的，还是找一个长相一般的？这个人心想，那要是别的条件都一样的话，那我就找一个漂亮一点的，就把漂亮那扇门推开了。推开以后又有两扇门，你希望找一个富裕一点的，还是希望找一个贫穷一点的？那富裕一点总比贫穷一点强吧？他就去推开富裕一点的那个门，然后后面又有两扇门，说那如果前面条件都一样，你是希望找一个聪明一点的还是愚笨一点的？那为了后代考虑，我得找一个聪明一点的，又推开聪明的那扇门，然后后面又是两扇门，说你希望找一个性格温柔一点的还是找一个脾气不是特别好的？那于是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人就一次次推开那个更好的门，
肯定都选最好的嘛。
对，等他推开最后一扇门的时候，他发现就是一条大街，然后门口有一个标识说你想找的最理想的配偶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所以说这种拣选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就是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但是我们就不能够接受神在我们得救的这个世上是神做主在拣选的，是没有条件的拣选的。你说神为什么把我造成一个黑头发的人呢？我的什么条件让他愿意把我造成一个黑头发的人啊？把那个人造成一个没有头发的人，把那个人造成一个黄头发的人呢？是我们的什么条件导致的呢？没有，我们不去追问，但是我们就不能够接受的是，我们在救恩这件事上是无条件的。你觉得这是什么在人的心中起作用的，让人不能够接受神是无条件的拣选呢？
人的骄傲吗？
是人的骄傲吗？
还有人的理性。
还有人的理性。
对。人觉得这个不符合人的理性嘛，就觉得好像这个我就一点功劳没有，我就一点参与度没有，就没有存在感。
我觉得啊，你说的很对，就是人有他的骄傲和人的理性在里面。再有就是人是想要掌控自己命运的。人是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密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得救的。这是人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既不知道上帝拣选的条件哈，我们俩也聊过，说这句话的文字逻辑可能是有一些外延的限制的。说神无条件的拣选是人不知道的条件。上帝可能有他的标准，上帝可能有他的逻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绞尽脑汁也不知道上帝是用什么条件来拣选谁得救谁不得救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无条件的拣选哈。
我想补充一下哈，你刚刚说到这个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出来了哈。无条件，刚才我们说从人这方面是指我们不知道原因，对不
对？
也不是根据我们是有自身的条件。那从神的方面来讲，就是神凭自己绝对的主权，
是
而不是根据人的任何原因来拣选，所以这两点是一体两面，
嗯，
一个跟人没关系，
嗯，
第二个是上帝绝对的主权，
嗯，上帝是有权柄来做这样事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但是呢，人会想知道上帝在你的权柄之下，你是很随心随意的拣选呢，你还是能有一个让我知道的条件呢？看来上帝是没有让人知道他的条件是什么，这时候人是不满足的，于是人就开始各种各样的猜测上帝的条件是什么。那么很明显，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归算方法呢，就被历史无情的打脸了哈。比如说犹太人认为他们的血统是他们得拣选的唯一的条件，后来就发现神把这个恩典伸向了外邦人。最被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呢，是预知论。
嗯，
这个预知论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拣选的条件是什么呢？是神知道你临到福音的时候会顺服福音，所以神拣选了你。所有的基督徒听见这句话都觉得好爽，就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都放下了。
对，
这真的是一
神真知道我。
对啊，我真的是没有白信他呀。但是其实我们冷静的去分析这个观点的话，它是根本站不住的。所谓的预知论和预定论是阿米尼安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一个征战的要点。
对对，嗯。
为什么预知论被这么多人接受呢？哈，
嗯，
有几个原因。第一，我就是认为它特别符合你的盼望。人总是去愿意相信他想相信的事情。
嗯。
这个是人的一个特点哈，觉得哎呀，一下子我这就通了。上帝为啥就拣选我，没有拣选我老公啊？就是上帝知道，给他说了他也不听啊。但是你看我多顺服啊，他给我说了我就听了。
而且这个预知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也维护了上帝的全能。
是的，
他
其实是在给上帝找台阶的一个过程，这是我爱说的一句话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们没有在一个很理性的一个角度上去看待什么是预知，什么是预定。我们曾经说过，一件事之所以被预知，是因为被预定了。如果没有被预定，它是毫无规律的，从绝对意义上讲是毫无征兆毫无规律的，你怎么可能预知呢？
对对。
那么这个事情如果落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很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就是因为我预先知道，所以我才会预先做一些方案呢？我就举个例子说我早上看了天气预报下午会下雨，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就带把伞，你看我的这个预定是不是被预知决定的呀？啊，从人的角度上看是啊，就是因为你预知下午会下雨才去带一把伞。这种预定啊，往往是为了应对那个你未知的部分而做出的一个决定。这个下雨这件事情不是你预定的，你只是知道上帝预定今天下午会下雨，然后你作为你的应对，你预定了你的一个应对方案，你就带了一把伞。如果这个下雨的事情是你预定的，你还需要看天气预报去带这把伞吗？你不需要。所以可以肯定的说，一件事如果是100%的被预知的话，它一定是100%的被预定的。
哎，对。
如果不是上帝100%的去预定某件事的话，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位比上帝还要大能的某地预定了这件事，否则你就不可能100%的预知它。如果你没有100%的预知它，你凭什么去拣选呢？
对，
所以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对，我觉得你这推论下来就是必须是确定的事才能被预知。
对啊，
而已经被确定的事就是被预定的。
因为不管是阿米念主义还是什么主义，只要你是遵从圣经的，圣经说这个预定是万古之先的呀。
对，
是放在时间里万古之先就预定了。如果你的预知不确定，你的预定方案难道也是修修补补的，或者说是不停的做各种各样的增减的吗？
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来说一说神无条件的拣选又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你刚才说的以弗所书1章4到6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哈，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看到神的无条件的拣选是怎么样的。第一个，拣选的时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这就刚刚你说的。第二，拣选的方法和途径是在基督里。第三，拣选的根据是神的爱和他的主权，对吧？第四，拣选的目的，要使他所拣选的人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终极的目的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四点我再加一点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哈。既然我们是神无条件的拣选，那我们这些得了拣选的人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去鄙视那些没有得拣选的人。我们只是比他们幸运，我们并不是比他们优秀，我们只能是怜悯他们，没有资格去鄙视他们。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都是罪人，在得救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荣耀，所有的荣耀都是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些不服气哈。那保罗也肯定碰到了这种不服气的人。保罗并不打算去向他们解释说神既然公义，怎么可能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撇下谁就撇下谁呢？反而保罗去质问他为什么还能指责人呢？意思是神怎么可能责备那些未蒙他怜悯所以也就无法得救的人呢？保罗呢只能将这件事归于神至高的主权。他说你这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降罪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对，伯特纳在这里呢又继续说哈，保罗没有把神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受我们人的质询与审问。他奥秘的旨意除非神愿意指示，否则人不能解释，天使也想查看，却是战惊。当保罗说了这话以后，就好像伸手禁止我们再往前多走一步。而阿米念主义假设神给每个人足够的恩典，所以个人受赏受罚完全看他是否善用他所得到的恩典。那如果这个假设正确，那么就没有难题需要解明了。
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神的旨意的时候，如果不以圣经作为严格的依据的话，那么确实是一团稀泥了。
对。那当然伯特纳在这里呢还列举了很多其他的经文根据，那我和阳光呢在这儿咱们就不念了。
对，时间的关系大家都去翻你手中的圣经。
对。
有帖撒罗尼迦后书2:13，马太福音24:24，24:31，还有马可福音13:20。
对，还有很多呀。还有罗马书11:7，还有提摩太前书5:21，还有罗马书8:33等等等。哇，这都两大篇呢。
对，
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对照经文去查考，你就会看到伯特纳他的一个论述是根据这些经文来的。
接下来这个第三部分啊，
对，
看到这一部分的这个小标题的时候，我就有点头疼啊。那这小标题说叫理性的证明。我们知道这个所谓人的理性啊，这个教起劲来的时候经常是青筋乱爆哈。而且是非常烧脑的。本身这个神学观点就是充满了神的奥秘的。人要在有限的认知之内去理解这个奥秘，去了解这个奥秘是一定很烧脑很烧脑的。那么哈伦我也跟你说啊，就现在在教会呢他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拒绝烧脑。对，
当你是另外一个现象。
对，当你们讨论这样的比较烧脑的这种理性的证明的时候，他会说这太烧脑了，我不要听。我的感受很重要。或者说你告诉我结论就可以了。你告诉我结论我就会去相信了。实际上我知道这样会导致两个有可能出现的比较不好的结果啊。第一个结果是你告诉他结论他很难接受。他是从情理上很难接受。比如说预定论的结论，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很难接受、
嗯、
我就提了很多的问题、
嗯、
但是别人要给我解释的时候呢要从头说起、
嗯、
那咱俩这个课已经做了这么多课时了还得有多少个课时才能把这个做完、啊
嗯、
所以呢当我这种特别想吃快餐的这种人我又没有时间没有这个心境也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听这一套理论、
嗯、
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又不符合我的认知的时候、
嗯、
就是我很难接受这样的结论、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不自己去思考不自己去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个独立位格这种独立思考能力去思考他的给我们的这个旨意的时候、
嗯
我们只凭某个人得出的结论去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很难免就跌入到迷信之中其实迷信在我们基督徒中间照样是有大量的存在的也是一个我们要很提防的事情
嗯，你说到迷信哈，我有时候教慕道班的时候、
嗯、
我就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信啊、
嗯、
不要迷迷糊糊的信啊、嗯、因为迷迷糊糊
信
就叫迷信、嗯、
对
觉得哈，有时候我们要打破二极管思维，就不是那样，就这样哈。其实基督信仰既强调你要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
对
啊，去思考，就像你刚刚说的，
嗯、
你不要光给我一个结论啊，
嗯、
你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来说不扎实，对吧？
嗯嗯
啊，你也要用你自己的理性去思考。但同时我们又要给理性上一道枷锁、
嗯、
或者是给理性设立一个边界、
嗯、
就是理性也不能完全的彻透神
是的、
啊、包括我们在讲的这个预定论啊、
嗯、
救恩啊还有关乎上帝自己啊、
嗯、
神是至大的又超越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又不能完整的去证明和认清楚神包括神学也是我们信的不是神学我们信的是圣经、
嗯、
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
嗯、
神学只是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和了解神、
嗯嗯、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张力没有就是既要用理性又不能把理性推上一个绝对的地位就是让他去裁判一切
哎、
嗯，
对就是在我们那个查经班节目里啊，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是飞鸟同学哈、
嗯，
他在上节课和我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认为我是完全凭着理性去寻求神的我就问他你的路径是什么他说我的路径就是圣经我就凭着我的理性去认识圣经我就告诉他其实在神学院的课堂里甚至在神学院博士班的课堂里出来的学生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相信神的他们是为了去管理这些教会而去神学院学习的他们是完全的无神论者的那他们的理性在这里去哪里了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对上帝的相信没有神在你心里的做工你即使把圣经翻烂了你最终也不能抵达神的跟前、
嗯、这理性不能带我们去寻找神找不到
对
人类最高的理性是什么哲学
对
哲学最后就破产了 就没有办法古希腊哲学也好到现代的哲学也好是没有办法带我们找到神的但是当一个信在前面的时候当我们因信得救因信被称义的时候你会发现理性就发挥了它该有的功用
是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我们要有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全凭理性我们要有灵的带领我们也要自己理性的思考这个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啊，上帝的宏大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所能认识的范围更不要想去解释它了再加上我们还有各种的错谬误解我们的所谓逻辑是我们的坐标内的一个东西假如我们的坐标本身就有一点偏离的话那么这个内在的偏颇会有多大呢所以对这么精妙的神这么宏大的神我们怎么可能全凭着理性去解释呢
全凭理性去解释这完全是有问题的我们认识神是凭启示
对
是神的话语上帝启示的这本书圣经句句都在显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们做了这么多铺垫哈、啊，我们看看伯特纳他是怎么用理性来证明神无条件的拣选
先说暂停为什么因为精彩的都是留到后面的对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暂停在这儿那咱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